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李信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星期一的时候呢，通用汽车决定放弃汽车品牌 Holden 霍顿。霍顿呢是曾代表澳大利亚汽车产业有着160年历史的知名品牌。
那么现在宣布已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再销售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都有所触动的哈。因为在澳大利亚，霍顿也是不少朋友选择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今天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也欢迎大家来拨打，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感触。
对，您开过霍顿汽车吗？霍顿走进历史，你有哪些感触呢？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分享您的看法。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的等候，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首先，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那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好的，早上好，主持人好啊。
你好。
哎呀，这个车听到这个消息确实很令人有点伤心啊。确实是这样，因为澳洲啊，这个从这个汽车发展，从澳洲的历史来看啊，160多年啊，它建国只有200多年啊。实际上就从马车淘汰以后，当时澳洲以前没有汽车发展。
您说的还真是，马车确实是这个1956年创建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呢是制造马具的一个工厂。
对啊，
一直发
展。对啊，它是马鞍的嘛，就是说做马的配件的嘛。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汽车是这样的来搞的，实际上就是从马车跨入到汽车时代，通用就涉及到澳洲来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从感情上来说，确实也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么多年的那个品牌车啊，澳洲也是作为一种象征啊，因为才在那个60-70年代，有一辆汽车是，特别是汽车工业啊，是一个国家技术的象征，就是工业先进的象征，技术领先的象征。然后呢？因为通用们他不可能在澳洲挂通用的，就是说挂了一个 Holden， 像这个形象上来说呢，确实也代表了澳洲某些这种文化底蕴啊。那么60-70年代时候有汽车工业的国家不太多啊，除了欧洲那些国家，美国这是当然工业领先国家，你像亚洲国家汽车，日本汽车也是60-70年代刚刚才，丰田车它以前就有，但它大规模生产是在经历了几次石油危机啊，它才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汽车呢，我没有开过后轮的，我是开福特的以前。
那也是在澳大利亚有工厂的。
对，它的位置差异。澳洲很多工厂，因为我些朋友是搞汽车的，特别是他在欧洲搞 Volvo， 就是那个我们叫富豪嘛，他是这样的，澳洲这个市场很怪，他这个大陆性气候啊，就是说一个在那个大洋洲啊，他这个整个国家，他这个整个气候是经历严寒到酷热，所以他好多汽车是都在澳洲进行测试的，包括宝马、奔驰，包括 Volvo。为什么呢？它在沙漠里面进行一个测试呢？同样，澳洲又是一个国际市场汽车测试最好的市场，好多人不知道。
现在品牌也非常的多。
对，好多车都是在澳洲测试的，因为它就是说，比如说，澳洲是全世界四驱车用，就是四轮驱动车，就是四驱车用量最高、在占有率很高的国家。所以它这个国家是很有特，澳洲这个国家是很有特地理环境的特点的。所以从澳洲那个后任来说呢，就是宣布就是，不再建了，确实感情上很难接受。你要知道我们，澳洲有建过米其林、尼桑那个，然后呢就是那个好多品牌都在这里建过啊。 那么这个里面呢，有涉及到什么呢？工业扶持政策也是有的，澳洲也有的。因为你像米其林那个3.8的那个车，就是做现代，那个是90年代，中期后期啊，都是靠那个政府扶持的。这个
莫里森政府说为这个霍顿品牌投入了200亿澳元。扶持
有的，他每年累积的，每年累积，你知道吗？在90年代中后期啊，福特和那个 Holden 这两辆车的单单广告销售额，就是金额做广告的钱，将近1.5亿澳币。这个是我知道，因为我朋友是搞汽车的嘛。
您最大的感霍顿走进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现在除了可惜之外，
你说什么？哦，你说就走出历史的吧？
走进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这个是就是说工业化以后必然造成这个市场经济化，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要按规律办事嘛，就是竞争嘛，竞争就有胜负啊，有胜负就有淘汰啊，这是很残酷的。
谢谢陈先生。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必须念到，就从你技术必须要革新啊。90年代中后期，后等一辆车就是3.8的，它造出来和海外比已经是3650块的。高于他们，就是澳币是3650块一辆车，也就是说每辆车造了以后就是要比海外市场贵那么多，所以这个就是淘汰是必然的了，对不对？这很可惜。
谢谢陈先生，谢谢陈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这期节目呢，为您讨论霍顿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品牌走进历史，您有哪些感触？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发表您的看法和经历。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早。
你好。
哎，您好，您久等，您请讲。
这霍顿的汽车啊，说明一点，就是澳洲要依赖别人，依赖别国的技术，是吧？那就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它是不可长久的，因为它不是自己的东西。所有的汽车工业都是外国的。我也就是有个感叹啊，在中国呢，有许多包括丰田啊，大众啊，它上面都是一个上海什么上海大众，或者是什么广东那个丰田，本田啊什么的，这个我看了以后感触也很深。中国你说是一个制造大国，但是这个方面，
您觉得是澳大利亚没有掌握核心的技术是吗？
是吧？这个总归不是长久的，你不会这个汽车工业在日本、在美国、在德国会消失，是吧？
好的，谢谢胡先生您的看法。您请讲。
还有一件事呢，我要反映一下。我呢是你们的忠实观众，但是呢，我最近呢不大听广。
先生，我们先回到。
你听我说。
你
听我说，为什么？你们这里有个广告是殡仪馆的广告，为什么要每天播？
胡先生，这个是不归我们这里管，这个是市场部，
我
们也跟他进行沟通过哈，我们跟他进行沟通过，也没有权限了哈。
你知道有没有忌讳啊？
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在霍顿上面，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
因为为什么？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场多位听众等候，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一些。
而且同样的问题已经反映过多次，我们也跟市场部沟通过，因为在这个权限上面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干涉这个市场部如何来安排我们的广告。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你们好，你们好。我不过听我们对广告没有什么机会，我还是说正题。
久等，
正题，
请讲。
这个 Holden 这个车子从澳大利亚制造业退出以后，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个问题吗？这就是说这是给我们造成什么不好吗？还有什么好像是好还是不好啊？我个人认为，在我们这个制造业又少了一个很大的一块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澳大利亚，我认为应该是不好的。首先我是这么想的。我自己用了什么车呢？这个我在澳大利亚开了有30年车了，有Holden开过一次，还开过什么 BMW、Ford， 还有什么这个 Toyota 都用过，但最后我选择了 BMW 和 Toyota， 因为这两部车呢，比较好。 豪登的车，我在豪登用车期间呢，那个豪登呢是大事不多，小事不断，一会是这个电子系统，一会是触屏系统，反正总而言之要出很多乱七八糟问题，弄得我头昏脑胀。完了以后呢，最后决定呢就放在了日本车和 BMW 这两个车上了，因为这两个车我开着非常顺手，几乎没有花什么精力和钱去修理这个东西。至于说这个豪登这个车从澳大利亚市场退出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澳大利亚工会如此之强大，生产成本如此之高，那么他不敢说像 Toyota 和 BMW 这样车领先世界，但是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应该不成问题。那么在这个维持当中，国家如果进行了什么技术啊什么通过突破和改变以后，可能他还能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澳大利亚的工会实在非常非常强烈。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国家准备通行过一个劳资关系法，也就是说劳资的关系并不单单是这个资方和工会的关系，而且还有工会之外的这个劳工也属于劳资关系。那么那个
突然断掉了，
突然断掉了，
您
请
继续讲。
是我在说话吗？
是的，是的，
您请继续。
继续。说这个法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么在目前澳大利亚这种生存环境，对这种大的企业可以这样讲，它绝对没有办法降低它的成本。在这一块上，我们撇开中国那个市场不谈，因为那个市场确实非常难讨论。就是我们所谈的日本市场、南韩市场和东南亚的印度这些市场，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他们在劳资关系上跟他们竞争。也就是说，在这个生产成本上没有办法。决定如果这个关系解决不了，那么这些大企业的缩水和消亡，我认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么我们如果说这种企业或者类似豪登这种大的企业将来会慢慢消失或萎缩，如果我们澳大利亚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继续。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在劳资关系这个上面应该要进行改革了。如果再不改革，你就跟不上趟，那么以后这大企业的关闭啊、缩水啊，那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自己首先要去，我自己是比较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以后在我们国家的劳资关系改革的时候，希望我们多关注、多关心、多支持，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那么赵先生呢，是
提到了生产成本的问题，
对，从
劳资关系
倒闭看到了劳资关系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哎，大家好。
哎，您早，您先讲。
啊，我个人发现这个问题呢，第一，这个教育的问题，本地人不用本地的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技术的问题，因为它这个机器啊，这个发动机啊，全都是用外国的。Holden 它没有的，它用英国的、日本的，还有这个美国其他的。
Holden 也产过自己也产过发动机，确实是，并且是有名的发动机。
V 八。
这个202啊，什么这个6个缸的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它的品牌只卖给澳洲多，发光外国卖的很少，很少啊，那么就造成这个成本啊高了。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本地人的教育，啊，自己的车不用，就是用人家的车。
那你们这是为什么呢？是仅仅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吗？
当然是的，好像我们的孩子。啊，卖的车我们不买，我们去卖人家的孩子的车，就是我们的车没有比人家的好，但是他是我们的儿子啊，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儿子的车呢？今天不好，明天口味会好一点啊。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观点。
好，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那么霍顿这个百年多的品牌呢，将走进历史，您有什么感触？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您久等了。
哦，你好啊。
您好，
您好，您请讲。
啊，我是这样的观点啊，霍顿推出这个澳洲的市场有遗憾还有不遗憾。
嗯，
遗憾的是呢，刚才你们都已经说了，我也不重复了。
嗯，
作为我个人，作为我霍顿的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不遗憾。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澳洲已经30年了，我开过三部豪的，两辆呢是那个 second hand，
嗯，
一辆呢是brand new 就新的，
嗯，
那么从我驾驶豪的三辆车的这个 experience 来说呢，我的感觉呢是应该说是不太好，
嗯，
那个它的大问题呢。也不是说很多，但是呢小麻烦呢确实不断。
嗯，
我最后一辆车是新的，买的这个新的后的，那个我开了大概10万公里。
嗯，
以后我又开了10万公里，那后面的10万公里的我的维修费用要超过我那个买新车的
钱。
哦，天哪，
买车的钱。
嗯，
所以呢我就发誓我从再也不会 touch 那个后的了。
嗯，
好的。
因为澳洲的各个国家的这个车的车型很多，选择的类型也很多。因为我当时听了朋友说，这个霍顿是本国的车，应该说它的维修啊、服务啊，应该是很好的。
嗯。
但是从我的用户体验来说呢，实在不敢恭维。
嗯。
那么，所以说他现在推出这个历史舞台呢，我想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什么？市场不选择它，它的用户。它的市场占有率，它的那个用户体验、那个售后服务各方面都不能和别的车型进行竞争。
好的，谢谢于先生。
从这种的，我就赞成。
好，
谢谢于先生分享您的经历啊，真的
是
一个互动的忠实支持者。
对，他是从这个一个曾经使用过 Holden 的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体验上来讲，他感觉这个就是历史的必然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早。
早上好，主持人。
哎，您请讲。
嗯，是这样的哈，我喝的那个澳洲呢，我就认为哈，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嗯，为什么？就是我到澳洲来以后呢，说哎，你们澳洲有什么东西啊？他们澳洲说哎，我们有 Holden
啊，对的。
但是车呢，确实质量不是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看呢，就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呢非常快速。那么 Holden 他们就说是，其实他们决定要关掉呢，哈，就是非常明智的。
嗯，
因为呢，就是整个世界的变化，那么从一个公司它的运作来讲，那么它有没有前景？那么现在呢，就说电动汽车发展非常的迅速。
嗯，您觉得是变革的脚步慢了，是吧？
太慢。那么就是电动汽车吧，那么在各个国家，那么都给电动汽车很多补贴。
嗯，
那么而且呢，对汽车厂呢有严格的要求，就是每年你要增加20%。那么强使呢，就是很多汽车的企业呢，他们飞速的在往那上面转型。
嗯，
那么如果我们不转型呢，可能10年之后，我们全是电动车了。
好的，谢谢邓先生您的看法哈，谢谢您的见解。
对，邓先生觉得世界发展太快，Holden 的发展呢又跟不上趟。
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几个电话呢，请大家言简意赅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接下来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久等了。
哎，谢谢主持人，我只是想讲一下，就是非常可惜，就是澳洲自己的牌子，因为是曾经澳洲人骄傲的自己的一个品牌，但是我们在这个30多年来哈、啊，澳洲的这个工业政策，它原来这个对汽车进口的税是20%吧，它一再减到10%的时候，就剩下4家了吧，就是刚才那个大家说的霍顿，还有这个福特，还有这个
Toyota，
Toyota 还有米苏比西，但是接着就全都退场了，所以这个他们就一再的关门，这10年来。最后很可惜就是这个后顿也关门了，那么就是说明澳洲的工业，就是汽车工业已经开始没有了，光剩下一些这个 就是没有制造业，光剩一些这个汽车的这个副产品的附加品的这个工业了。所以这是澳洲政策应该对工业化的这个对工业自己工业的一个反思啊。那现在我们看来，从市场上来看来，我们看来就是德国车很受欢迎了。原来是因为没有税了嘛，大家都喜欢买德国车，现在我看很多德国车都开的挺多的。当然日本车一再是在澳洲是比较受欢迎的。
好的，谢谢林女士。那么林女士提到的是关税的影响哈。
嗯，
接下来接听这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Peter 您早。
哎，你早。
你
我觉得呢 Holden 对 Holden 这样子他优胜劣汰是被淘汰是正常的，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所以呢是因为他没有他对其他品牌没有什么领先的技术，也没有市场也没有怎么开发，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可惜。
好的，谢谢 Peter。 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谢先生。先生您早。
哎，你好，请问是我吗？
是您。您请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看法。
OK， 其实刚才这么多位讲的都很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考虑过买 Holden 车的，从他的那个最旗舰的那个 Statesman 到他的 Barina 小排量，他的技术更新实在是太慢，性价比低。就像之前一位先生说的，就是澳洲那个工会势力强大，确实是这样。澳洲是那个投资和产出在劳动力资源上面利用率是最低的，所以澳洲这个发展趋势只能是往服务业方面发展了。所以这个说实在的是不可惜， Holden 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跟不上其他的那些大型国际品牌的竞争力。
好的，谢谢谢先生的观点。那么在节目一小点时间，我们分享一点网友的评论哈。
嗯
Kate Kimberly 他说呢，聪明的工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买下工厂，建立一个合作团体，保留 Holden 的这个民族品牌，制造生产燃料汽车、太阳能汽车甚至电动汽车，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存在了。
嗯，其实还有很多的网友的评论我们来不及一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继续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账户 SBS Mandarin， 通过语音或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